我想等我们在弄这个的时候，先来欢迎，欢迎怎么来讲？今年新来的，不管是学生、访问学者还是家属吧，好不好？请你们举一下手，如果你们是第一次，今年刚来 AIMS 的，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好，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我们在这边呢是一个学校的社团，叫做爱华州立大学华人基督徒团契 ICCF， 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叫 AIMS Chinese Christian Assembly， 这个我们用的不多，我们常常就是 AIMS CCA， 所以有的时候记不清楚啊，所以我们教会的网站是AIMSCC.org， 我们在这里呢，一般我们的聚会都是在学校，大部分时候我们在 Gilman Hall 的一个房子里啊，在这里可能这里有很多是我们教会就是自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真的很高兴有一些朋友在我们当中啊，今天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叫迎新聚会，当然老朋友新朋友一起欢迎啊。我也想跟大家再次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不一样的生命。当然呢在讲这个不一样的生命之前，我觉得先要讲一讲一样的生命啊，一样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大家看到这幅图画，不知道你会联想到什么啊？这幅图画呢，我是要讲我小时候做了一件坏事。小时候做了一件坏事，那个时候发现这个人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怎么来讲，很不厚道吧？怎么来讲？小的时候所做的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我记得是上初中的时候，好像是上高中的时候，大概高中一年级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就是有点像这样子，非常非常瘦弱，非常非常瘦弱。然后中学生呢，其实都很，英文叫很命的啊，就是真的很不厚道。我记得他就是这个学生，他得了一个绰号叫做"楼柴棒"。你那个楼柴棒怎么得的呢？如果你们曾经学过那个课文啊，我们当时有一个就是中学的一个课文，就说是讲到那个以前在解放前资本家怎么样剥削工人，然后就讲到有一个工人啊，他非常非常瘦，然后那工头踢他一脚呢，然后因为他身上都是骨头，把自己的脚还踢疼了，就非常非常生气，还要把他打一顿，然后就给他起名叫楼柴棒。然后呢你说就是中学生往往都这坏毛病啊，老师讲课文的时候讲到了哪一个可笑的一个什么，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的想到某一个同学的时候，然后就对着他哈哈大笑，那个同学也知道是在讲他，就很那个什么，当然就很羞愧了，对不对？向来都不是好东西了，真的都是这种不好的东西，然后让大家给你 associate 变成你的那个绰号了嘛。所以这个同学从此就得了这么一个绰号，叫做楼柴棒。我所做的这个，这不是我做的，这个不是我做的。但后来我做了一件什么很不厚道的事情啊，就到了高一，他已经带着这个绰号好几年了，我记得是中学的时候学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学校里嘛。然后到了大概可能是高一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我就注意到，我说这个学生特别啊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就跟我旁边就是我一个朋友，我就说，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个同学啊，我今天就不提他的名字了，然后我们只要两个人啊在这里，就像这个我们边说一些话边对着他笑，其实我们不是说他，我们只是这样子，他肯定就会生气。然后呢我们就大胆地尝试了一下，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学，你要知道我是全年级学习最好的一个，然后我们这个同学呢，我们这个同学是不能说全年级体育最好的，但是起码也是个体育健将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就像这几个孩子一样，我们在那里就是说，然后假装在说在笑，然后看了他几眼。那个同学就那时候我们是在上自习课嘛，他就从他的座位过来要来打我们，哇！当然呢，问题是他又打不过我们， 所以这个就很惨了，对不对？当然我们也没打他，只不过就是他没打成我了，对不对？只能这么来说吧。这是我所做的一件很不厚道的事情啊，现在咱们做这些事情了。我就在想啊，或者大家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同学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就我们都注意到，就我注意到这个同学会这样反应，但是你要这样子对另外一个学生，也可能别人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但他这反应确实是很强烈了，对吧？确实很强烈。啊，原因是什么？原因自然是他自己知道，就他自己有个很低下的自我形象了，原来就得着这么一个绰号，他是非常就是非常干瘦的一个学生，其他的同学肯定也对他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态度，他学习也不怎么样，对吧？所以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内心里是先有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对吧？先有一个不好的自我形象，今天又有两个学生在这里很不厚道的啊，好像在说他，他就想肯定是在说他了，对不对？所以他过后就这样子的反应。所以我所强调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内心里头啊，你发现你如果一旦自我形象被破坏了以后，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就他让你没有失去了安全感，然后你所做的一些事情，对一些事情可能很过激的反应，源于什么？源于你先有这么一个被破坏的自我形象。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或许别人在这里笑笑，他还跑过来说，哎，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呀，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你现在想一想，如果另外一个同学他的自我形象蛮好的，你们俩在这说说笑笑，看一看他可能真的过来这样子问，对吧？但他就会这样子激烈的一个反应啊，就是因为内心里头的自我形象被破坏。第二幅图画呢，如果你们是搞化学的呢，或者修过化学科的呢，做过化学实验的都很熟悉，这干嘛的？啊，这是生物的也用这个，是吧？搞生物的也用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叫 drying rack， 你洗东西，洗瓶子呀，洗烧杯呀，洗完了之后你挂在这里就可以干了。为什么我要讲就是授大家这幅图画呢？这个呢就是我曾经在某个时候的状态，这个是在我做博士后的一个状态。当时在做博士后，我是在那个什么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当时去做博士后。然后结果呢，在那边做的时候非常不顺利，真的非常不顺利。然后呢，那个题目呢又很难做，然后呢你要做很多很多步，然后做到跟前呢又就说是属于那种又难做又难出结果的，然后有的时候你根本就做不到头，然后好不容易做到头了，发现你的这个就是你自己所做这个题目的设计，其实当然不纯粹是我设计的，对吧？老板教给你的，你所做的做到头，发现那个东西不像你所想象的啊，真的是很痛苦啊。然后到那个时候呢，你要知道我去做博士后之前，我在做博士的时候其实研究是非常非常顺利的，解决了我们当时那个领域里很大的一个问题啊，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是怀着这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去做博士后的，是想着哇，现在我已经更会做研究了，对不对？现在如果能够做一些更好的结果出来，能够在这里从老板手里拿一份很好的推荐信，将来我就可以去到学术界工作，这个圆我的学术梦了，对不对？结果呢碰到那样子的题目，真的就非常非常痛苦。然后为什么要授这幅图画呢？我觉得当时呢我唯一有成就感的就是每天做完实验之后把我的瓶子洗干净。真的，因为有的实验真的是你做了以后最后不像你所希望的，那真的如果你不是很在乎你的研究的话，那当然你也就无所谓了，对不对？但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在乎我的研究的，因为觉着说我原来的我的 PhD 做那么顺利，现在如果继续能够有好的结果，这对我的未来的发展，对不对？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是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去做研究的。然后当你在这里碰到这种人不能够控制的一些困难，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做的，一开始我就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题目是又难做又难出结果的，我就跑到那个就是老师的那个办公室说，你能不能再教给我一个题目，这样我一起做。 我们在座的学生和博士后有几个人这样去对老师去这样过，你给我一个题目还不够，我再来一个，对吧？结果没想到老板说，哎，不要不要，你就专心做这一个就行了。这下我就傻眼了，对吧？哎呀，这个题目，当然你不好告诉他说这个题目很烂呢，对不对？我就后来回去又想了想，然后我就又来找他说，我说这样子吧，我说能不能我再想一个题目，然后跟这个题目一起做。他说不要不要，你还是专心做这个题目。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很苦恼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每天做完实验之后，我其实还是有个很好的这个就是搞研究的这个怎么来讲这个习惯吧，就是我看我组里的学生不一定都是这样子的，有的时候那个瓶子可能是并不是那么就是有效率的去洗。我以前真的每一天我早上我去做实验的时候，早上实验台其实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因为我前一天就结束的时候，我都会把瓶子放在那个就是该弄一弄的放在那个碱缸里头，第二天来的时候我就是我都是干净的，对吧？所以当时呢，我唯一留下来的成就感就是这个洗瓶子了。我跟我同就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另外一个博士后，他也是就是跟我差不多一起时间进组的，我就跟他讲到我这样子的这个悲惨的这个心情啊，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我也洗一下，这样子可以有更大的一个成就感。当然我还是婉言拒绝了。在这个故事呢，就我在想这些故事实际上都是相关的。在第一个故事里头，我们是讲到一个人他内心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之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为着这一个自我，为着保护他这个自我形象可能过激的一个反应。对我来讲呢，去博士后之前应该是建立了很好的自我形象，对不对？就是我学习一直是非常拔尖的，然后我在西北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我也是全 A， 成绩是全 A， 然后做研究呢，解决了最就是非常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毕业的时候拿到的是他们的论文的最高的奖，当然也只有一个奖，所以就是最高奖，对吧？所以我按理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自我形象，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自我形象呢，好像是用来维持，维持怎么来讲？就说我们每个人内心里头都有一种不安全感，就像那个学生一样，那个学生他的不安全感已经变成好像叫很放大了dominate 了，叫做放大了，所以今天他做什么事情都是用那个不好的自我形象在反应。对我来讲呢，如果从小学习都很顺利的话，好像你的成绩你的这些东西就掩盖了那个不安全的自我形象，其实那个东西还在那里，那什么时候就显出来了呢？当你碰到很不顺利的情况，你会发现原来你一直用那些成绩，用你自己的努力，用你的聪明，可能各种各样的东西试图来掩盖的东西，掩盖的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被掩盖掉，它还是在你心底。那这个时候你的自我形象就塌了，对不对？比如我来描述一下我当时的一些反常的举动吧。当时我其实很想来学术界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当然就不想跟老板去讲我想来学术界了，对不对？首先呢，我这个是属于脸皮比较薄的那一类嘛，对不对？然后如果老板其实一般美国老板这方面还是比较厚道的，对吧？他一般不会打击你了，对不对？他就是就算他觉得你不行，他也不会一般不直接讲嘛，对不对？但是呢，我总担心你去给老板讲了这话，人家说你这个在我组里这做了一年，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出来，对不对？这个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呢，我自然就不会跟他讲。不但不会跟他讲，我也不会给其他人讲，对不对？也不会给其他人讲。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其实也很想来学术界工作。我记得我有的时候想看一看到底有哪些学校有 opening 呢，那个时候这个网呢这方面也有 internet， 但是呢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那个信息可能那么容易，有很多时候他们学校要是招人的话， 就会写信发给比如说某个系的一些教授，然后他们会把那个东西贴在比如说把那个信放在系办公室以外，那我白天都不好意思去看的，只有晚上做实验完了以后他跑到那里去瞄一眼，对不对？还希望别人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这说明什么？这是不是说明我跟前面那个同学其实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吗？对不对？他很早就因着他自己的外形，因着一些东西，他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了，对吧？或者说是对他自我形象被破坏了。我在很长时间呢都很顺利，所以你并不感觉到这个危机。但当你人生当中碰到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东西还在那里，是不是啊？所以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然后第三幅图画，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这就是讲到现在全球的这种一体化的这个经济啊。你看这些事情都是关联的，等会儿讲这些东西都是关联的。我们就想今天这个世界这样子，就在这样子一个非常一体化的这种世界里头啊，到底什么在推动着这个经济？如果几年前的话，我们会想到在中国的话是什么在推动经济？房地产，对不对？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六月份以前，在中国是什么？是股市，对不对？中国在一年内，很多人的股票就翻了一番啊。那大家突然就觉得自己有钱了，对不对？一觉得自己有钱了，就可以去买东西了，对吧？所以呢，我们会觉得是这些东西在推动经济的发展啊。如果你稍微看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很多比如尤其美国的讲到经济，就说美国的经济啊，2/3都是被是消费者所推动的，就是人要去买东西啊，人要去买东西。所以如果人要消费呢，经济就发展；如果不消费呢，这个经济就成问题。中国呢，就有点刚好就是跟美国好像是互补的。美国是三分之二的经济由人的消费来推动，中国呢是1/3大概经济是由消费者在推动，2/3呢可能要依靠出口，对不对？当然呢，这现在如果美国人不花没钱花，那中国人的产品也没人卖，对吧？现在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头，中国的这股市大跌，对吧？好像就从6月到现在，上海的什么，这个股市跌了多少40%几，很多人突然就变穷了，因为有的人在这种炒股的过程当中，他不是直接拿钱去炒股，对吧？他会叫用那个，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叫 derivative， 那个就是说你有个杠杆原理，你比如说你只有10万块钱，但是他你在股市上他允许你用100万来炒。对吧？这样子呢，如果在那边只赚10%，对吧？100万的10%是10万，但是你今天你这一开始只用了10万，这就翻番了，对吧？但问题在于说，如果亏的话，那你就亏大了，对不对？所以中国今天呢，股市存在大大的问题。所以，经济就是在经济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消费来推动的。但是你要再往深里想一想啊，经济是由什么推动的？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鼻祖啊，叫 Adam Smith， 亚当斯了。他有一个理论啊，大家可能听过，这是很怎么样来讲，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经济是由一个不可见的手 ，invisible hand 推动的。什么叫做这个不可见的手呢？他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今天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经济的组成里头啊，任何的人在今天就是全世界了，对吧？全世界的人，每一个人呢，在这个经济里头，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自我利益，为了自我利益满足自我的需求，你根本不在乎其他人了，对不对？他的意思在经济里头，我只是在乎满足我的自我需求。但是呢，当你满足自我，想要你的目的是要满足自我需求。今天呢，就提供了机会，让其他的人来，给你这个就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对吧？给你提供服务呀，或者产品啊，来满足你这个需求。然后呢，借着这一个事情，能够最好的满足这个需求的这个人呢，他就能够赚到你的钱，是不是？如果今天有个很大很大的在某方面的需求，今天有一个公司，他认识到这个需求。 然后它又比所有其他的公司能够更好的提供这方面的，就是要么是产品要么是服务的话，那这个公司就成功了，对不对？当然呢，就是他的意思说，你知道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就是意思说，今天呢，借着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把世界上的这个资源啊，就有个最合理的一个分布。因为今天呢，任何的时候有这个需求产生的时候，然后有人就会来竞争，然后来满足这个需求。这个需求一旦消失了或者被满足了，又有新的需求产生了以后，今天这个资源。就是资源，人力资源也好，这个其他方面的资源也好，就被用来解决那方面的需求。所以呢，借着这个不可见的手呢，就把这叫市场经济就进行调节。他认为这一种调节的方法远比这个一个中央政府来调节这种要有就是说有效的多，因为它是根据这个人的这个需求自动在进行调节的，对不对？所有的人在这其中都想要满足的是自我的利益，但是呢，借着这样一个机制，其实你也他意思说也造福了其他人，因为这样子有其他的人就会想要去满足这个要求，他最后就赚到钱了，对不对？这样子他也得到利益了，所以这就是现代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非常。就是基本的一个思想啊，非常基本的一个思想啊。那你想一想哦，这个故事跟前面的那两个故事关联在什么地方？都是讲到这个一个需求的问题，是不是啊？你会发现人呢，今天比如说在物质的这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社会里头，那是不是人的需求就渐渐被满足了呢？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今天的社会呢，其实人的需求好像更大了，人的需求好像更大了。所以呢，而且所有的公司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激发你的需求。比如说苹果公司，他们很有名的一种说法就是说，啊，你都不知道你的那个需求，我帮助你想出来，然后你就有了这个需求，然后你就非要去买这个产品。我们曾经看到过，在中国的甚至有年轻的孩子，他们把自己的肾卖掉，然后对不对？最后去买了那个什么 iPad， 对不对？啊，可惜啊，对不对？这个东西你说过了一年，苹果公司又推出新一代的这个 iPad 产品，你的肾就没了，对不对啊？那个想要更新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它其实在告诉我们。原来整个社会整个经济都是因着人内心里头这样一个需求感，被需求感所驱使的。而这个需求感呢，表现在好像是对物质啊，对服务上的一个需求，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像一个填不满的洞一样的，所以呢，现在的经济才有得继续的发展，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故事跟前面两个故事关联在什么地方？这都是在讲到说，人其实内心里头有一种没有被满足的感觉，没有被满足的感觉。我等会儿我再仔细来讲啊，就说是你会发现，不管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经济当中，我们做一个份工作，或者现在的很多的人士做学生目的也是最终来讲，我能够投入到这个经济当中去，在这个经济当中有一席之地，对不对？不管是我们在做这些这些事情，或者说是我们跟人打交道，或者说是我们每天我们就说活着，什么时候我们会感觉好一点，什么时候我们会感觉差一点，其实最终来讲都是说内心里头的这样一个需求感、缺乏感。当内心里头的这种感觉如果被比较好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当下就会感觉比较好。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被很好的满足的，内心里头的那种缺乏感没有被很好的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觉着人生很困难。尤其是当你觉着我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需要，对我来讲，比如说当时我一心的希望我能够我的工作这样子，我的研究能够这样子发展，但是却得不到机会来这样子发展的时候，是不是马上你就进入到这种很沮丧的这种状态里头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头是非常非常共通的。这件事情呢，不管在座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是整个全人类都非常共通的一个思想。我这里有一个引了一个其实比较现代作家的，这个人可能也就三四十岁的样子，Jonathan Safran Foer，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描述的非常非常准确。他说 ：“It was not the feeling of completeness I so needed, but the feeling of not being empty。”他就说，我们人呢，他说到讲他自己呢，真正所需要的倒不是一个满足感，需要的不是这种一个满足感，而是我不希望我感觉到那么空里头。我不希望，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他所说的这个意思。你其实像大多的时候啊，我们人为什么不是特别想要找一种完全，它不是满足感，完全的感觉，为什么不会想去找完全的感觉？请问那个不现实嘛，对不对？不现实嘛，对吧？你什么时候找着过完全的感觉？今天你如果把全世界啊，大家都觉着公认说总体来讲最英俊或者最漂亮的一个人，你问问他心里对他的相貌是不是绝对满意，他一定不是，他一定对他的某些东西不满意，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你如果你以前梦寐以求的就是来 ISU 读书，当然我相信大家可能啊，这样说也不好嘛，这样把我们写上我们就说吧，你梦寐以求的是来美国读书，今天这个确实也不是太难了，对吧？总之来讲，换一个说法，你梦寐以求的某一个工作或者学校或者什么你达到了，请问你是不是满足了？如果你曾经有达到过一个你梦寐以求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当下的满足绝对是有的，但很短的一下子，马上就被什么取代了？马上就觉着下一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下一个东西？你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内心里头啊，真的像刚才所讲的是非常空的，你不管放什么东西进去都填不满。你像我刚才在那样的曲折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我就是想要来学术界工作，你就想想我有一天拿到这个学术界工作的这个第一份聘书的时候会不会高兴？那自然了，对吧？因为你如果很顺利的达到，你还会觉得说，哎呀，那这我就理所当然，我就是这样了，对不对？但如果在很曲折的情况下你最后达到了，应该是很高兴，对不对？当然肯定是有高兴的，但马上呢我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因为我做完博士后我就再去公司工作了，我在保洁公司工作了4年，然后后来又回来，然后我回来的时候第一年找学术界工作还没找上，第二年才找上的，对吧？那你就想想在这样的曲折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拿到这个聘书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高兴？真的有高兴，高兴一下下马上就会，哎呀，这个工作还是有很多很多挑战的，我都离开学术界那么长时间了，回来到底怎么办呀？这所要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该怎么办？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不光是我，如果是任何一个人，你今天你面临学校也好，工作也好，婚姻也好，家庭也好，任何的东西，你都会发现，你如果非常想达到的，达到了之后，马上你就在想下一个事情，或者为这一个事情又开始有担忧，对不对？所以他所讲的是非常非常准确的。我们人呢，其实一生活着，我们不是想要真要达到完全，因为完全在我们人来看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达到完全的。我们只是想，可以说是避免内心里感觉到非常空虚而已。但你想想，为什么要避免？我们人为什么想要避免这个？原因是因为内心里头真的觉着自己是空的，对不对？你只是不想去接受这个事情，我一切的这个成绩都是想说服我说我不是那么空的，对不对？我不是那么空的。如果你今天一切都顺利的时候，你就在用这些东西来说服你，但有一天呢它不顺利的时候，你发现你过去的说服全都垮台了，你内心里头还是这种空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 今天一旦我们人的，就是说我们其实里面真的是空的，我所做的那些东西呢是往里头填补，想说服我自己我不是空的。但是到有一天，当你发现你没有动力，你也没有精力，你也没有热情，你也没有办法再去说服自己的时候，我们人就陷入到一种非常非常悲惨的光景。这个呢就是人生的非常非常低谷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就陷入抑郁症的这种光景里头。我过去的组里头啊，就是曾经有两个得抑郁症的人，不是我让他们得的，我要声明，不是我让他们得的，这两个都是来到我组之前就得了。当然我今天可以讲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他们来到我组里，这是当然好些年前的事情了。他后来他们俩都得了抑郁症啊，当然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我觉着在其中的进步更多，但是他们真的一来了以后，有一个真的是进组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好像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呢进组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情况，他是在我组里做博士后，然后来了以后突然一个蛮大的一个发作啊。反正跟这些学生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们啊，就你们现在就这个状况是怎么样，那就是心理的状况怎么样，我发现他们都用一个词汇来描述啊，就是空。他说心是空的。真的，我那个时候啊，对我现在所认识的一些这些圣经的这些真理还不是那么多，所以呢你对这个理解不是那么深刻。他说内心里很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空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经历过这些事情。但他们所描述的其中一个人就说，他那个空的感觉啊，就好像是我掉到一个深坑里头，黑色的深坑，然后我就是爬不出来，就那种感觉，那个东西把它都吞食了，就那种感觉啊。当然那个时候我有时候我觉得在做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灵修就早上比如说来读圣经啊祷告啊之类的，有时候处在比较好的状态里头，我倒确实有感觉到内心里比较满的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 depression 过，但是有心情低落，但是从来没有到那么低的地步，但是那种内心满的感觉我也有过。所以当时他跟我们就是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带来了很深的印象啊。你会发现啊，人内心里头一旦被彻底的打败了，我所定义的彻底的打败就是你自己，你真的就认识，就认可了，认可承认了，我里面实际上真的是很空虚，没有什么东西的，这个叫被打败了。你一旦内心里接受这种观念的时候啊，接下来一些负面的思想就长驱直入，你就非常容易听进去。我在这举一些例子，对不对？就像你看啊，对 laughing at me， 这是不是就刚才第一个那个学生的？我们在那里没有，但是我们表现出来好像那样子，他就觉得一定是这样子，是不是？然后这里头所说的，对不对 ？I'm no good， life sucks。对不对？这次讲的 I'm nothing， 你知道我所说的那个博士后得抑郁症的时候，他后来就是他所描述的，就是说是内心里头就有这种，就但他后来有去要自杀哦，他有去自杀没有成功，他自杀两次都没有成功，就是说内心里头放弃了。他做博士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刻苦，他做研究非常非常的刻苦，然后他就到一个地步，他大概每天就回家睡觉可能大概6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全部都在实验室做研究，但是最后呢就是做不出好结果来。他最终毕业的时候可能就发了大概2篇文章还是1篇半文章，对吧？然后他去找博士后，他搞有机化学，他们就想着说，哎，有机应该还蛮好找的，结果怎么都找不到，对不对？怎么都找不到。然后呢，真的他在那边博士的期间就第一次这样抑郁症发作了，就是这样子。他后来要去自杀，就是你现在想想，你都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带不来什么样子的结果，那还努力什么？放弃算了，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你一旦内心里头 这个被说服自己真的是空的了。我们以前是用一些事情来抵挡这个思想，但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再抵挡这个思想的时候，这就要被这个思想说服了，然后所有其他的负面的思想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就很容易听进来。而那个思想一进来啊，他把你抓住到一个地步，我听这些学生所描述的都是说，这个负面的思想它在你里头啊，控制你到一个地步，你的脑子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不能够停止，你就一直在想这些负面的思想，就是他们的状态，对吧？那我讲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说想把刚才的这些东西全串在一起，就说明说我们人真的是有内心里头有这么一个好像定罪，有这么一个负面的思想，它一直的潜在在每一个人里面，它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好像是我们试图逃避这个声音，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事业，发展我们的学业，我们去做一切的事情想要逃避它，但是发现那个声音一直在那里。现在人出问题呢，就是没有办法对付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人生就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呢，当然我们今天讲不是想讲到这就算了，对不对？我们是想说这个问题啊，这么根本的一个问题到底怎么样来解决，到底怎么样解决。你说这个就刚才所描述的这个概念啊，圣经里头把它翻译成常常叫做私欲啊，这个 lust， 这个大家可能听，你如果是想一般的这个意思，你可能会想到这个是在性方面或者什么之类的。其实圣经里描述这个私欲啊不是那个意思，私欲其实就是我所描述的刚才那个内心里头空虚缺乏的那个感觉。我在这里用一个就是这样子来描述，因为这个所谓的私欲啊，就是相信自己缺乏，相信自己内心里缺乏，内心里空虚而产生的一个渴求。渴求就意思说我想要去做事情来填满这一个，这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私欲的这个观念，就是内心里头啊，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是空虚的了，所以我今天我就做一切的事情呢，就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为了解决内心里头的这个空虚或者缺乏感。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私欲啊，内心的缺乏感，或者说到底从哪里来？我这里用一幅图画啊，这幅图画当然，好像蛮可笑的啊。一只这个黄色的猫，它去照镜子的时候，它看到里头一只雄狮啊，然后这里说 What matters most is how you see yourself， 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你怎么样看你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觉得圣经里所要描述的远远比这一幅画所描述的更加深刻。你现在再想一想刚才所说的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啊，或者内心里头这个空虚感，这东西怎么产生的？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今天一个人啊，你比如说你今天如果真有本事来提高你的长相，借着现在的那个什么，对不对，整容术，对不对，你能够提高一下是不是就满意了？肯定没有，对不对？然后又弄一下，对不对？这样子总是不能够满意。你现在想到底这个缺乏感是怎么样产生的？其实缺乏感啊，是你内心里头对自我的看法跟自己觉着自己应该或者说希望的那个东西有一个差距，是不是？是不是有个差距你才会有这个缺乏感？如果没有你看到的那一个你认为该有的那个形象，那你就不会有缺乏感，因为你现在这个状况就可以了，这就是你嘛，你就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但你一定是跟另外一个东西比。那比如说现在的人啊，做这个整容术都喜欢把脸弄得窄窄的，对不对？都喜欢把脸弄得窄窄的，难道真的那个窄的脸就好看吗？对不对？是啊，这个现在的文化已经把这个观念这个深入人心了，已经深入人心了，对不对？然后就说这是因为我的意思说。那个窄窄的那个脸是现代的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影星吧，对不对？ 大家所看到的，然后人家都是窄窄的脸，对不对？然后不是窄窄的脸的影那个电影演员都把自己的脸弄成那样子，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哎呀，只要脸不是那样子的，那都是不好看了，对不对？但是这是现代人的看法，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这么一个形象，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脸如果不是窄窄的有什么不好看，对不对？因为有的人他不是窄窄的脸，他真的也很好看啊，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有的人就为了这个，就要去把这个牙齿要弄掉，对吧？你想想，做这种有些很可怕的手术，对不对？就是为了那个。我的意思说，你一定是跟里头的，跟另外一个你觉得好看或者更好、更成功、怎么样更完美的这样一个东西在比较。而且呢，每一个人你如果达到一点之后你还是觉得不够，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所说的那一个形象是怎么回事啊？一定是完美的，是不是啊？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去改变自己，你还是觉得达不到那一个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缺乏感怎么样产生？缺乏感因为人内心里头对事情、对自我其实有一个完美的期待。今天我们虽然不奢望完美，因为我们知道达不到，但是我奢望离那更近一步，达到了一步还是觉得不够，然后还希望再进一步，就说明里头有一个完美的形象。我们本能的知道我们应该是那样子的，对不对？那这个从哪里来啊？圣经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在创世纪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哇，原来这个完美的形象是上帝所赋予的，这个完美的形象就是神呢、哎，就是神按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今天人不管在座的你是相信不相信有上帝，相信不相信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你内心里头都本能的有一个形象，那个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今天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跟那个完美的形象之间有这样一个差距，你的内心里头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缺乏感，对不对？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缺乏感。再往下看啊，这还是在圣经里头记载，在创世纪，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头其实很有意思啊，圣经是用非常简单的话哦，但是你若真知道它里头要讲什么，它是非常非常深刻丰富的。比如说啊，神把他的生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如果你去往圣经稍微往后看一看，你就知道这里所讲的生气就是神的灵，神把他的灵赋予亚当，然后亚当中文翻译成了有灵的活人，其实原来的意思 a living soul，活的魂。魂是什么呢？魂是人的自由自我意识。就是说你来想象一下这幅图画啊，亚当本来是尘土造的，当上帝的灵进到他里头的时候，他是不是就有生命了？他那之前没有生命，对不对？但他有的那个生命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的生命，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说按神的形象造的？神不是物质世界的东西，神是属灵世界的，但神把他的灵给了这个在物质世界的这个亚当的时候，他今天活着靠什么活着？靠神的灵。他里面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神的灵，是不是啊？就说如果没有神的灵，他就没有他的，他没有自我意识的。但是呢，这个神的生命进来之后，他才产生了一个自我意识。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个我的一个感觉，对吧？你就想在亚当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有这种缺乏感？不会。他今天的自我意识是被什么东西支撑着？被上帝的生命，被神的那个完美所支撑着，对不对？完全所支撑着。所以今天呢，他虽然不是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被一个完全的东西拖着，他借助着这个完全的东西活着，所以今天他没有缺乏感，对吧？他没有缺乏感。你就想啊，这是人类始祖犯罪以前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今天呢和那个状态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内心深处呢，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完美的 希望有的那个完美的自我形象在哪儿？从哪里产生的？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是吧？就是从这里产生的。我们再往下看啊、哦，这个呢，大家一看就是知道，这是伊甸园，对吧？大家想象出来的伊甸园。当时呢，伊甸园里有很多树，但特别提出，当时那里有两棵树，有一棵叫做生命树，还有一棵呢，中文翻译成分别善恶树，其实更准确来讲叫做善恶知识树。那上面呢就画了一条蛇，然后呢，神把这个亚当啊，和当然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就在这里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反正就意思包括生命树了，只是分别善恶树或者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就告诉他这么一件事情，你今天呢可以吃生命树，象征上帝的生命，这就意思说他不但他活着是上帝的生命托住，他今天可以去认识这一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去吃善恶知识树。其实那个时候什么叫做善？善就是上帝嘛，对不对？他跟上帝有经历有交道，这叫已经知道善认识善。但是善恶知识树就意思说，让他如果你要选择去认识跟上帝相反的东西叫做恶，那你那一天就会死，就会失去原来这一个完全，对不对？我这里头不仔细的讲了，但我们大家肯定，就算你从来没读过圣经，你也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呢，撒旦呢就用一个蛇的形象对夏娃说，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在这里头啊，你仔细去读这句话，你就会发现撒旦的狡猾之处、在于说，他给你所说的让你注意力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这个善恶知识树，对吧？集中在这一个外界的东西，但他真正的目的不是这个东西。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他真正的目的是在他们的心里头制造一个什么东西啊？大家已经应该能够知道了，知道什么？制造缺乏感吗？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现在是活在一个完全的状态里头，居然你们只有吃了这个日子眼睛才会明亮，言下之意你现在的眼睛不够明亮，然后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言下之意你们现在不像神，言下之意你今天还有所缺乏，因为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善和恶。这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欺骗，对不对啊？对一个完全的人，撒旦借着他的话就在他心目当中创造出一个缺乏感。如果他这个时候选择听上帝的话，对吧，选择听上帝的话，他就不会进到这个里头。但是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你看没有，他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切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是不是都看到说，今天如果我能够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我就可以变得更好，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就缺乏感就产生了？当他相信了撒旦的话的时候，他的缺乏感就产生了。他吃了之后呢，结果造成什么？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这个举动，今天我们人穿衣服没有奇怪了，对吧？不穿衣服才奇怪呢。那个时候呢，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他们赤身露体，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赤身露体有什么不好，全世界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对不对？但是他们突然，他们不但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还要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这说明他们怎么样？内心里产生了一个羞耻感，内心里头产生了羞耻感。所以你看没有，这个缺乏感进入到内心，然后他相信自己缺乏的时候，今天呢他又根据这个去做了一个事情，做完了以后他更被说服了，他真的里头产生了这个缺乏感。所以真正人类的这个内心的缺乏感从哪里来啊？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始祖亚当夏娃听了撒旦的话， 撒旦把他借着他的话在人心当中创造出一个缺乏感来，然后呢人一旦相信了过后呢，就根据这个缺乏感去做一切的事情，就像他们为什么要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羞一样。那所以呢，这个世界啊，当然从亚当夏娃到今天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今天你可以想象啊，全世界的人，全世界的文化，全世界的经济，全世界的文学，全世界的哲学，所有的一切东西背后都在试图解决什么问题，就在解决这个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是不是啊？有的是相对来讲比较正当的，我好好学习，我好好工作，我勤奋认真，然后我能够就是在事业有成，这是相对比较正当的了，对不对？但还有的时候呢，人就可能会变态，或者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举动，然后来试图来解决自己内心的问题。还有的时候呢，不择手段，宁可去伤害其他人的利益，然后试图来解决自己内心这个问题。是不是今天全世界其实背后所做的一切东西都是为了解决这一个事情？当然我也不希望只讲到这里就停止啊，因为这个答案还没有出来呢。在这里头我就是这个 slide 上面有一句话啊，这是奥古斯丁所讲的一个名言啊， You have made us for yourself, O Lord, and our hearts will remain restless until they rest in thee. 英文很有意思啊， restless, 烦躁不安。他说我们是神为自己所造的，我们不能，如果不能够安息在神里面呢，我们就没有安息。就是说意思说只有上帝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前面的嘛，人那个完美的形象是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每一个人本能的都想要更向那个形象迈进，不管你今天多成功，你还是觉得有些东西不够，对不对？都是想向那个方向来迈进。那神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亚当夏娃已经把全人类都带到这个缺乏感里头。今天你信不信上帝，你相信不相信有神无神，你相信进化论也好，相信任何的东西也好，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否认你的内心就像圣经所说的这样子，对吧？那神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今天都知道就大家不管你读没读过圣经，肯定也多少知道说耶稣基督，耶稣有这么一个人了，对不对？也知道他上了十字架了，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人啊，如果没有从来没有进过教会，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信仰里到底在讲什么的，他们都会想到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来展示上帝的对人的一个博爱和牺牲，对不对？这个说法呢，基本上也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里的确讲到说，他说为一人死为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的确圣经里有这么一个意思，就说耶稣来是替人类的罪死，这个所有的人大概都听过，我也不想多讲这个。但是如果讲这个的话，只讲这个，你就会发现啊，这个信仰好像是这个要花拳绣腿啊，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因为如果只讲到这里头，人来接受这个信仰无非就说啊，我们人是罪人，然后呢将来可能要下地狱，然后神让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如果我相信他，将来我就不下地狱，我可以上天堂。那从上天堂到今天怎么办？那就好像没有下文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如果只是看到这个呢，你会发现人生的很多实际的问题根本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但圣经里有讲过，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还有其他的意义。在这里讲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不是说我们是罪人，他为我的罪死了，将来替我赎了我的罪，我可以上天堂。他要让我们成为神的义，这个跟前面所讲的那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让我们人重新可以借着它来恢复上帝造人的那个形象啊？是不是啊？那个是不是叫做神的义啊？ 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那个叫做神的义。所以今天简而言之，耶稣基督就是来解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头你想要达到的那一个完美的那一个形象，不是借着整容，也不是借着赚大钱，也不是借着在世界成功，因为再成功再赚大钱的人，将来这个还是解决不了这个内心的问题。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解决的。我就简单讲一下啊，他怎么样来解决。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话很浅显了，对不对？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他种下去，原来这粒的它的状态它就没了，对不对？它长出来的那个就不是那个麦子了，对不对？那是一颗麦芽，然后过后呢结穗，但是呢最后长出好多的籽粒来。那一个籽粒它跟原来那个籽粒是什么关系？就是有同样的基因嘛，同样的生命嘛，对不对？同样的基因，同样的生命，同样的状态。所以简而言之，耶稣来说什么？他说我来到地上就是想做一件事情，把我的这个生命，上帝的儿子的那个完美的生命给其他人，对吧？所以呢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神已经设立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的那个生命给我们。他底下说一句话，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什么叫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我们用这幅图来看啊，用这幅图来看我们原来的生命呢，那个缺乏感的那个生命，有缺乏感长出来的那个样式，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是那个样子的，你学习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是那个样子，对不对？那个生命它最终的那个种子是什么？是那个缺乏感产生的。那个缺乏感是怎么产生的？是撒旦的话产生的，对不对？所以这么就长出一个生命的状态，每个人就活在这种内心的缺乏感这种生命状态里头。耶稣基督来了，他说你如果就喜欢这个生命啊，你喜欢内心里缺乏感，然后我一辈子活着就是来解决这个缺乏感，找一样又一样的东西去填满内心里的缺乏感，如果你喜欢的是这个生命，那你就失掉生命，对吧？但是呢如果你恨恶这一种生命，缺乏感的这种生命，你说这样子的生命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活着就是为了解决内心的空虚，然后一样事情不成功再换一样，达到一个觉得不行还要再达到，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不好。他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就来把他的那个生命给你，这样子呢他的生命给我们了以后，我们生命就长出，这就是我前面那个题目，不一样的一个生命。这个不一样的生命啊，刚才那个吴浩他们领事也用的这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话呢，其实也很浅显，上帝全部的那个性情、那个丰盛、那个完美，他放在一个具体的，把它实化了以后，是放在谁里头？放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呢耶稣基督不是自己做这么一个就行了，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说当你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他把他的那个丰盛就给了你，就这个意思吧，他把他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给你了。大家有注意到啊，这个生命跟前面的生命最大的不同在什么？请问是不是就说一个是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一辈子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一辈子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是赐生命给世界的，他是处在一个充满的那个状态之下。所以大家有注意到，这两个生命刚好相反，有一个生命呢是内心里头一直处于缺乏状态，所有的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索取，就是来获得。但另外一个生命呢是里头有一切的东西，里头有一切的东西， 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里面，是吧？它里头有一切的东西。今天说这样活下，这样过这样一种生命状态，大家可以想象到这个生命是不是完全完全不一样。你就想想，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内心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他活在世上跟我们一般的人是多么的不同啊。他如果来帮你，他不需要有任何的目的了。我们人帮别人总是有一些目的的，一般来讲，要么赢得朋友，要么将来你可以帮我忙，要么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就是总是有一点需要，总是有一点需要的。但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有一切，他要来帮助你，那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目的的，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他需要从你这里得到的，他自己都有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生命是个完全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生命怎么得着呢？这里讲到说重生啊，就是有这个新的生命，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能坏的种子是什么？能坏的种子是不是就是撒旦那个话呀？撒旦的那个话人听进来，就把人从完美的那个状态之下败坏了，然后一直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光景里头，一直发展到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撒旦那个谎言在每一个人心里头，就是说你内心里头是，就你是空的，你没有东西，对吧？你是空的，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谎言。今天呢，我们活着就被这个谎言所驱使。他说你今天重生了呢，不是这样一个思想来作为你生命的一个动力和就是 motivation。 今天是神活泼常住，是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刚才告诉我们什么？借着耶稣基督重生了以后，你里面有一个充满神丰盛的这个生命。到这里可能我总觉得好像讲到这里还没有把这个像描述清楚，还没有把这个描述清楚。就意思说，你就想一想，如果你今天真的内心里头看自己完全没有那种缺乏感，你今天你比如说你面临学习的时候，今天再难的功课，再去再好的学校，你内心里头都知道说我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这个我还要去学，我还是要去学，不是说不学，但是我里头我绝对有足够多的智慧。你如果有这么样的一个信心，今天去学习啊，真的你可以把你里面，我就说一个天然的人，对吧？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这个天资呀、才智呀。如果你今天你内心有这么良好的一个自我形象，你绝对学习就比很多很多人，可能比你原本更聪明的人都学得好。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信心。今天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会觉着没有问题，我再学一下肯定就学懂了，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学一学，他想起小的时候他老师说这个学生很笨的，这个、孩子很笨的，以后一定一事无成。他碰到一些困难以后，谁都会碰到困难嘛，然后他说哎呀算了，我真的看来真这么笨，对吧？所以他很快他就放弃了。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啊，你如果内心里头有一个全新的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样一个自我形象，今天切不要说给你任何其他东西，你只要有这么一个自我形象，这都是个极大的一个宝藏，对吧？如果做父母的来讲，你如果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这个恐怕比你给他钱还更重要，对不对？他不能一辈子靠你的钱，但是呢，他一辈子生活面临一切的事情，他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自我形象是什么？就是神给人的那一个自我形象，我们内心里头所说那个完美的。所以你就把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充满信心去学习的这个状态放大1000万倍，然后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这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想要在我们人里头建立的一个东西，对不对？这个重要不重要？就知道这个信仰啊，它不是说我们啊自己就是读读圣经，然后去教会，然后平时还是过你这样的生活。 这一个信仰是打算用来托住你我人生的每一个层面，给你人生的每一个层面加给你力量。他是想要起这么一个目的，对吧？想要起这么一个目的。这里耶稣他讲的话也是在描述这么一个意思。他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就好像那世界上想要来解决内心的饥渴，内心的空虚，你只要去做这事情，你还要再渴，你会发现解决不了问题。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意思说，借着重生啊，耶稣把他的那个生命给我们。这个怎么样得着呢？其实刚才我们在这讲的过程中基本上也就明了了。就意思说，神他通过耶稣基督他做这么一件事情，今天呢借着我们今天把这个圣经里这个意思传给大家，每一个人听了以后啊，最终来讲你无非思考要选择的就是说，这是不是我真想要的。如果你真想要这一个呢，在我们听到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自己读圣经，或者你如果来我们教会参加查经的时候，神就来帮助你，你内心里头就知道，不但知道你想要，你还知道这是真的，你就所谓信了。这个信了呢，就是意思说接受了，原来我听明白了，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神借着这样一个木匠，就也就活了33岁，但却把人类历史一分为二，公元前公元后，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让他做人类历史的这个划，就是分界点。原来这一位耶稣是上帝的所差来的，就是为了告诉我，借着他把这个生命给我，我要不要？我相信不相信耶稣就是这一位？当你内心相信的时候，你里面就有这个生命了。他说呢，我所赐的水，这一个生命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所以从此我们人活着就开始活着说，我靠着我里面有这么一个泉源，永远不停息的泉源来生活，而不是一个空洞在生活，总是往里头想要填东西。这是不是一个刚好相反的一个生命方式啊？对不对？那到这里自然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你得着了吗？对不对？那这个生命是怎么回事啊？我只能说啊，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教会之所以存在，我们每个星期为什么要聚会，大家就是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个生命活出来。我们在讨论的一切就是说，到底神怎么样讲的，我们怎么样来经历的。我在这里头，就我们教会其实有那个网站上啊，有很多的见证，真的欢迎大家去看。你可以看说实实在在别人是怎么样来经历的。我在这里可能也讲一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是刚才不是说到那个人内心里空嘛，就得抑郁症的那些人所描述的内心的空。那个我记得有一次啊，就那个我事后他有一次就反正因为一些事情，具体我就不讲了。他又出于要那种叫那个神经要崩溃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当时我正好我在学校，我就碰到他了。后来我就试图去跟他就是劝劝他干什么，但是呢他就你就会发现他钻牛角尖啊，这个就你跟他怎么样劝说都劝说不出来。后来我说，那我们祷告吧。我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今天所知道的这些东西好多东西都不知道，但是信耶稣已经好就说也好些年了，在这里头有一定的成长了。我记得我当时跟他祷告完了以后，我特别深的印象就是也没有多久，就稍微祷告了一下，然后我睁开眼睛，他坐在我桌子对面，我就突然发现他原来的眼就是脸色，我就只能描述说原来就像面如死灰，一点那个光泽都没有。然后呢祷告完了，他就像正常的人，有一定的光泽了。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人的这个面容啊，可以反映你里头可以说是那个灵的状态啊，对吧？然后当时突然就有光泽了，然后我跟他又谈了一阵子，我们一起吃了饭，他那次就过去了。这就是我开始经历的啊，原来在基督里头的人里面真的有这个生命。 我只是以前不知道而已，碰着这样的事情为他祷告才发现，哎，还真的有作用啊。再讲后面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网站那个上有岸村弟兄所写的，他以前也有得抑郁症，那个呢当然给他祷告就是更往后的了。他的如果你去看见证，他当时就是很严重的抑郁症，都休学回国，然后回来之后后来就是也吃药干什么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是给他祷告的时候，他一星期之内就完全好了。你可以去看他上面具体描述的他的那些经历，他不但好了，他过后的就是他搞这个设计的，他的那个学业突飞猛进啊，真的突飞猛进。他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所有像样的作品全都是那之后做出来的。他其实本来耽误了很多的学业，你可能觉得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但我告诉你，我知道，就我现在谈了已经有三个得抑郁症的人，对吧？有两个是我以前学生，有一个是我们教会以前的一个人。我知道他们在这当中其实都好了，但是好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呢，按村我所观察到的，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个东西在他的身上起那么大的作用？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就是说，他过后啊，对上帝的这个道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光是这个就是需求，有个接收能力，就说他听的时候，他真的就可以领受很多东西。听了以后，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听这篇道，你看听听这个故事就过去了，但也有人突然内心里头神的话就进来了，他就告诉你，真的神人的生命就是没有神就是那个样子的，然后内心里真的对这个新的生命就觉着，如果能有这样的生命，如果这是真的，我真的想要，然后如果真有这么一回事，我就知道说这个东西啊比什么东西都是更重要。不是说我听这个我就不去学习了，而是说这个东西在我里头发生了作用，我才能够更好的学习，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面对一切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内心里就明白，也可能你听完了以后你说，我还是活着照我过去的生活的这种缺乏感，我还是想要选择这样的生命，对不对？我在岸村身上发现的就是说，他过后真的就非常大的一个对神的话语的接收能力，所以呢因着这个话进来不断地告诉他，他重生以后他领受了什么样的生命，他里面的信心就越来越被建立起来。这有什么稀奇的？就说是我们刚才说，你如果真的相信我里面的生命绝对有一切的智慧够我面对一切的学业，就算你一个天然的人，你如果有这么一个信心，你的发挥都会比原来好很多倍，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一个属天的信心在里头，那又有什么奇怪呢？他后来的学业突飞猛进，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在我个人身上啊，我记得我对这个事情刚开始比较明白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研究呢，研究有很多就是进到一些比较新的领域里头啊，然后呢我记得呢写有些文章的时候啊，就你写一个跟你以前已经熟悉的研究领域不一样的，进到一个新的领域里头，那总要怎么个写文章还是有区别的，对吧？有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就那时候就知道说，如果我里头有耶稣基督所给我的这一个新的生命，如果里头有这一个智慧和创意，那是不是应该知道怎么写呀？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不会写的时候，我就安静下来，内心里稍微祷告一下，安静一下，就是说好像更停下来想一想这个事情，没有几分钟我就会写了。你看你这真的不夸张的，就说这我说会写了，就是说你心里头就有一个点子，说哎，我应该这么说事情，这么写事情，然后这样子就顺着就下去了，对不对？你不会写就是没点子嘛。我文章已经做出来了，但他就研究已经做出来，怎么个描述它，怎么样描述的好，怎么样写的好，这总是要有方法的，对吧？你们要有点子嘛。所以当时我那样稍微安静一下，我就有点子了。所以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可以经历的，别人有经历，我也有经历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真的欢迎大家去看啊。我所讲的意思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理论，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上帝给人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的状态跟前面原来完全不一样，是充满，是一个丰满的生命，所有你所做的事情是里面这个丰满的生命的一个流淌或者一个满意表达出来的，不是原来倒过来，我里面是空虚的，想要抓东西进去填满，对吧？刚好是相反的一个。所以今天我基本上我就在这里结束，就说是我们在这里到底我们这个教会讲什么，基督徒在信什么，真的是在基督里得到一个真我，这一个是新的我，不是天然的那个充满缺乏感的我，认识到说我原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里头有着上帝的丰盛和荣耀在那里头，我这一辈子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活着的目的是更多的认识神给我的这一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而借着这个生命呢，我在这世界上我过生活，我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不是去寻求东西来填满自己，我是让里面的生命能够满溢出来，成为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周围的人，当这样子再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好处，就是把从上帝这里的东西给别人，就是活出这样一个生命，而且呢借着因为你现在有的这个生命是跟上帝一样的生命，开始跟上帝打交道，就跟上帝有交通。以前我们人有的人说我神我也没见过，你让我怎么信，你没见过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生命跟上帝的生命不搭界的嘛，它是一个完美的充满的一个生命，人是出一个缺乏感的，里面被撒旦的那个话语所可以说是好像扭曲的那样一个生命，怎么可能在那样一个状态里头认识上帝呢？今天只有上帝把他的生命给我们了，我们才能借着这一个生命，不是从父母那里领受的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那里重生的生命来跟上帝打交道，对吧？所以这样的这才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在最后就是这样一个两幅图，对吧？这就是我们天然人的光景，做一切的事情就是来解决内心的空虚，但神要给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过的生命是用圣经的话说叫做福杯满溢。 My cup runs over， 对不对？我里头有，我今天活着就是让里面的东西满溢出来。当我认识到这个，看清楚这个的时候，圣经把这个东西叫做信心，我知道我有，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当我再碰到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困难了？不是没有困难，还是有困难，你在这世界上都有困难的，但是呢今天面对困难是用我里头，我里头已经有答案，我今天去寻求这个答案，对不对？这个答案已经在我里头，然后来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啊。这个当然我不是说我已经真的完全搞清楚了，我们在这里，我就说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我们在这里每星期在一起聚集是干什么，就是更多的学习认识这个生命，啊，我想在这里等会可能几句会介绍一下，稍微介绍一下教会的情况，我在这里有一点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也希望能够有所解答。不知道有没有人听了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感觉到你说新的生命出来，说新的你，但是同时呢，有时候能感觉到有新的你，或者说突然你穿着圣洁的东西，新的东西进来，但是呢，有时候在新生命当中的你，还是毕竟你旧的你是在那。那么我这个事情，我就比较困难，我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心里有两个人在里面，有时候我想进到那个新的生命里，为什么我会感觉到他在你身边？但是呢，有时候你不想进去，就是你看他在留恋在旧的那个里面，然后我就比较这两个，旧我跟新我的那个，各自那么现在，然后我之前也一直在想从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包括我读那个《以弗所书》那个第四章还有四节关于旧的新我，但是说服不了我自己，就是说摆脱旧我进入新我。然后我就抽出来比较这两个，旧我心和旧君子。那么心我的话，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可以带着你谈很多东西，它就是越进去，但是呢，就是你一直不进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按理说啊，就我没啥好留恋的。按理说，真的，就我没啥好留恋的。人生一切的痛苦都是就我在产生的，对吧？人生一切的痛苦都是内心里头的不安全，感那个空虚产生的。但是就我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对不对？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今天就在这里头，所以呢你要照着这个生命生活呢今天不需要任何的努力，我们都会生来就是这么生的，是吧？就在这里头长的，是吧？如果今天的环境还行的时候，这个动力就不够大，对吧？要想从它里头跳出来，动力就不大。但是呢，我觉得叫做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就意思说啊，我们人啊，其实你这个生命啊，你真要学会用这个生命啊，新的生命，我告诉你，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一个开始，对不对？就是一个开始。你要真的能够活在这个信心里啊，你就想想我们今天所讲的事情是多么的伟大吧，是不是？多么的伟大。如果这么的事情啊，我今天不用付任何的这种心力，我也不用去在乎它，我就垂手可以得着，对不对？我就可以享用，对吧？没那么好的事儿，真的没那么好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的意思说，我们有所经历的人都知道，今天要让我的内心有所改变，开始进入到这个新我的状态，它要花一段时间。但是呢，等你有一天需要用它的时候，你多么的感谢上帝，还好我过去真的有这些预备，所以我今天人生当中面临了这么大的风浪，我还是过来了。如果我当时不是知道这个福音，如果不是明白这个，我知道我今天就垮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为自己，这是提前就预备。还有一个呢，我觉着我们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样，就是说今天啊，我们每个人在做的，我们在这里，我相信没有 billionaire 吧，对不对？可能 millionaire 都没有，对不对？当然也没有就一文不名的人，对不对？就说今天都是这之间的这些人，我们过去所成功的哪一样事情，真的让我内心满足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为什么要把我人生的希望还寄托在这样子的事情上？我觉得在这世界上真的有不同的人啊，有的人其实他并不需要每个人走到尽头的，但是每个人需要提前就认识到，我如果今天所做的事情啊，真的就是在试图解决内心的空虚，却解决不了，我趁早认识这个不是最好的道路，我就今天不继续走下去了，今天有另外一个好的道路，我今天就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正走上去是要花时间的。我觉得一旦啊，你在前面的一些观念有所调整啊，对于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在我们教会很多很多的来讲，你看我们星期五查经啊，你要想查两个小时是很容易的，就大家坐在那里谈论这个事情啊，如果不明白，对这件事情不明白的人，觉得有那么好谈的吗？坐在那就打瞌睡了，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呢，我就说，所有尝到这甜头的人啊，都是知道说这个东西多么宝贵，多么重要，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呢还没有太尝到这个甜头，你尝到一点点，对不对？尝到一点点，你也看到这个东西有好处，但是因为你自己并没有真的投身在其中，所以呢你尝到很有限的，它在你内心里头没有产生一个自然的那种觉着说，哎呀，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就喜欢去花时间，知道吗？我们今天不是说讲一个宗教规条，你必须这么做，上帝才怎么样，对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宝藏，你想要想去挖掘而已，对不对？ 我可以很直接的来讲，这一个信仰，对吧？我现在所明白的，也就是我信主有20年以上了，也就在过去6年左右才知道的。当我明白这个东西之后，我就知道说，这一个比全世界的任何东西都对我更重要。你的工作当然也很重要，但问题是有了这个，我才能把工作做好，在这里头才能够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从上帝这里领取智慧，对不对？所以呢，他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反而帮助我的工作，他对我家庭对一切都是这样子的。但人生面临困难的时候，也是这个东西给我内心里的力量，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愿意多花一些时间，这是个非常自然，根本不需要勉强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啊？大压力，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一开始可以用一个见证，很短的见证来给你讲。我想在美国啊，你其实要真的在任何一个职业里头有好的发展，都是有相当大的挑战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对吧？你来到这里文化不一样。比如说呢，我觉得在我这个所成长这个家庭来讲，不是属于那种左右逢源，跟别人都很能够，就是英文叫 network 的这样的人，我不是那样子的，对吧？但是你来到学术界呢，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不是说要求，这个也是应该说是蛮重要的，对吧？学术界里头，你的文章谁审，然后那个过后，就是那些人有没有你认识不认识？当这个很难拿钱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别人不认识你，就说是你可能就说是拒你的几率就大吧，对吧？如果你对他还有一点好的印象，那在可拒可不拒的情况下可能就不拒了嘛，对吧？所以呢，在美国你会发现，真要是就是有不少教授呢都需要做这个事情，对吧？有很好的这个关系吧，没有到中国的那个地步，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但是我确实不是那样子的人啊，对吧？我并不喜欢一天花时间呢，就总是保持跟个想办法去跟人认识，想办法去保持这个关系。所以几年前的时候，我当时我有一阵子，我心里头我也觉得有这种压力啊，对吧？我也觉得有这种压力。但当时呢，因为我比如说我在系上看有的老师呢，这方面能力啊，当然通常是美国人了，真的很强哎。就是他们跟他们同领域的人那真的是非常熟悉，然后各个学校的老师都很认识，那我真的你打死我也达不到那个标准。而且这有文化的这个差别，再加上性格，就算我是美国人我也不会，就是也不是那种性格嘛，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就有压力啊，对不对？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事情？当时呢心里头就有一个神就给我一句话，神就说这个就说是什么他就说是认识神啊胜过认识王子，认识神啊胜过认识王子。你想我们所打如果去 network 打交道，也不需要跟王子打交道，对吧？不需要达到那个档次嘛，对吧？上帝意思说你跟他有好的关系比这个更重要。那当时呢，所以我就能够听进去的话，很多人听不进去，上帝说这话你听不进去，你还是觉得我需要去做这世界上人所做的。但当时呢，我听了那句话，我就安心下来了。 我一想嘛，我在这做工作，我认识上帝，认识这一个就够了，其他的我可以怎么做的就去做。我也不是说不要跟别人打交道，但不需要把这个东西当作我的一个压力来，对不对？然后呢，我觉着在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比如说是在美国 NIH 的钱多么多么难拿，我们当时有系上有一个老师拿到了，他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会跟人打交道的，后来调到其他系上去了以后，然后哇多么自豪，对不对？哎，我今年我也拿到了我根本没有去跟别人去弄那些事情，对不对？他们所说的那些要跟 NIH 的那些 study section 里的人这么要熟悉干什么，一直建立这个关系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那就拿到了，对不对？啊，在现在非常不容易拿钱的情况也拿到了，也没有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在这里意思说，上帝呢，他帮助我们，他用的一套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你的能力或者智力或者你自己个性到一个地步你就不够了，对不对？所有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步，但是神他要我们学习的是说他是我们的那个资源，这样子你就可以放松下来，好好做你该做的事情。我今天擅长于做这个事情，我就做我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不要把这些东西当做我的一个压力。而对于任何一个人，我觉得今天啊，上帝就是这么好，他把耶稣他的生命给我们，那一个生命里充满了创意，充满了创意。我自己的工作里头，就是有一些新的那个研究的方向得以发展起来啊。有的时候就很巧合的，然后后来发展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根本不担心我们的创造性会枯竭，我们就相信说神是我们的源泉。但是当我们来用这个就是来面对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么想问题啊，上帝呢，他不希望我们是停留在原来的一个光景里头，然后好像借助他当我们的一个拐杖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他不是这么做的，他是要怎么做？把原来的那个我丢在一边，是不是来接受这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里头同时包含了你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对不对？我想你听出来今天所讲的这个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其实就是学习来用上帝的智慧来面对一切的事情。圣经有句话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呢，我相信当你一个人真开始能够体验到我们所说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编出来的，不是人想象的，而是真有其事，可以祷告让一个人他一周之内他多长时间治不好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对不对？这是真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我就觉得今天对任何一个人来讲，这个消息就是好消息，这是你可以去经历可以去认识的，对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我希望说用这个来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盼望吧，给你一个盼望，让你知道说这一个是来解决不光是你，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面临的这个瓶颈。但是呢，要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必须说是把原来那个丢在一边来接受上帝的这个，这是正确的方法，不是说我还保留我原来的自我，然后用这一个来试图解决问题。很多人会犯这个错误，但这个呢真的是行不通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真的可以来那个什么解决。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再谈一谈，好不好？还有没有其他人的问题啊？你好。
对，一般人没有那么多过来，实际上对，大概反正有点，但是还有个单位，他是教会，他那个教会没有教会，最后神爱是，对，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我就问他，我说你，他只是说这个实际上就很像，你是很了解，对，那么你来。 根本就在加州，本来要回来加州的一个牧师，他在加州，他加州到韩国去，那我就问要他，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心中有一个这个疑问。
你的疑问就是十字架是不是偶像？是的，
他第二个就是。最多就是有一些都是牧师人都里面是变的，那我是属于台湾的圣教会的组织里面，那台湾有88个分会，但是有好多圣教会里面，就是有时候有一天有个韩国牧师再来桃园圣教会，到一些里面教会的，这个我妹妹带着我妈妈去看，他过来又。跟我妈讲说，把这个皮拿掉。
把什么拿掉？
皮衣啊，
皮衣啊，
对。哦。
穿衣
嘛，
对对。
穿衣因为从头到尾就，第六个是这样
的。对对对。
那穿的皮衣又，已经慢慢在复了。
对。
就那天打过来以后，叫他，就。他拿掉以后一个礼拜，我妈妈没办法走路，我再去给他检查，结果本来快好的地方开了。我这疑问就是说，说上帝说医治人，是每一个人都能医治吗？
好，这都是很好的问题啊。好，谢谢你啊，这很好的问题。先来说第一个，十字架是不是偶像啊？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啊，就有的人，比如说我们看电视，他们有的时候驱鬼的时候拿着一个十字架咔嚓，对不对？或者拿一本圣经这样子，对不对？我想这个就把它当做偶像了，是不是？就你不管是拿个十字架也好，拿本圣经也好，拿耶稣的像也好，拿什么也好，对不对？今天如果你指望拿着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似乎有什么巨大无比的力量，那你肯定是理解错，这个就把它当做偶像了，对不对？就好像说这一个东西，今天只要我拿着，我就控制了它，我就用这个可以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这个就是偶像了，对不对？我想一般教会呢，挂一个十字架在那里，不是这个目的了，对吧？它不是说，哇，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我在这底下祷告呢就比较灵，然后回到家呢没有十字架，这个祷告就不灵，或者是怎么样？我想一般基督徒都不这么想问题了，一般基督徒觉得十字架就是因为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等等等等这样子的，对吧？所以我并不觉得挂十字架就是偶像，真正的把信心建立在神那里，那才是对的，对吧？把任何建立在一个有形的一个东西上，不管是教会也好，或者是一个传道人也好，或者是教皇也好，这都把人当做，把这些东西当做偶像了，对吧？我希望你，这个有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吧，对吧？啊，你回答第二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医治所有的人，或者怎么样理解像今天这样子碰到有的事情，有人为他祷告，然后他最后没有完全，就不但没有好，反而出了问题了，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今天用的例子啊，其实刚才我用的那个岸村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就是那三个得抑郁症的人，对吧？那三个得抑郁症的人。都是我亲自有经历过的，是吧？同样都为他们祷告，当然为前两个人祷告的那个时候，我们后来对很多圣经的真理都不认识，对，给安村弟兄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更多的认识了，对于这里头的怎么一回事有更多的认识了。但是呢，就是前两个人他们两个的状况也不一样，你为他祷告了以后状况不一样，我自己跟他们俩打交道，我知道他们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于有一个人啊，可以说内心里对这个东西的领受性更强。什么叫领受性更强啊？就说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内心里头听了这些道之后，我内心里头真知道说对上帝有个需要，对他的生命有个需要，我更看重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里头对上帝的敞开程度就大。所以呢，当听到也好，别人为你祷告也好，这个属灵的这个能力吧，这样子来讲就更容易进来。 你看到他们生命当中变化就大。像岸村那个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就是都跟他很熟悉，你可以真的可以看出他这样一个特质来。但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如果内心里头还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领受的就少，这就好像吃一个属灵的药一样。我们今天有个灵丹妙药，对吧？如果一个人他接收的好，他效果大，另外一个接收效果差，就变化不是那么大。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当我们要去为另外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像你刚才那种情况，反正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稳妥一点好，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对方到底内心里头对这一个东西的接受能力怎么样，你其实不好说的，所以应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安全一点好，对不对？而不是简单的就说，就我个人我会这么理解啊，以免出问题，以免出状况。但是呢，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我的意思说，神他把这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就是想借着这个生命来帮助我们一切的问题，一切的问题，包括身体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去更好的去领受这个。换句话说，这个跟搞 science 没有，也就是也是有很相通的一件事情。假设说今天人把这个生物这些里头的奥秘都解决了，那今天假设器官再生什么东西，人的科技都解决了，那今天很多人面临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解决啊？对吧？假设如果人有智慧把那个解决，所以我今天还没有解决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人类为什么要一直发展科学？那发展了以后就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同样对于属灵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物质世界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从上帝那里来的，创造主那里来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更好的去领受。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每星期查经，我们得一起大家讨论，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内心能够更好的领受，你能够更好的领受，你也可以更多的去帮助别人。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种事情，我觉得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在这里头把握不好所造成的一些故障吧，事故吧，对吧？因为确实是，我说不要说不要说那个什么，不要说是就是抑郁症，在我们教会里头也有人经历到他们身体的真的有身体的医治。如果你去看教会的网站的话，他们有讲很具体的他们那个病是怎么样得医治的，你可以去看的。但是我觉得对别人这样做的时候，如果祷告的时候确实要非常非常小心，我真的很同意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你妈妈这发生的事情也真的就说是希望能够过后能够恢复。还有没有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请吉吉介绍一下。